小乖乖，欢迎收听小丽讲故事。我是杨涵姐姐。今天杨涵姐姐要为你读的这本书叫做《少年读东周列国志》，吴越争霸。感谢播音编辑部的叔叔阿姨为我们改编整理了这本书。
第一集，周敬王24年，吴国国君阖闾听说越王允常已死，儿子勾践继位，于是趁机出兵攻打越国，不料出师不利，反而被越国将军林姑甫砍伤，回国之后不久就病逝了。他的孙子夫差继位，夫差因痛恨越国害死祖父，便命下人每次看到他就要大喊：“夫差，你忘了越王害死你祖父的事了吗？”夫差则答：“不敢忘记。”足见他对越国之恨。周敬王26年春，夫差大举兴兵，命伍子胥为大将，伯匹为辅将，从太湖取水道去攻打越国。越王勾践紧急召集群臣计议，大夫范蠡说：“吴国因为丧君之痛，这次举兵前来，一定抱着必死的决心，所以我国宜守不宜攻。”大夫文仲也说：“必要时可以向吴国乞和，等吴国退兵后再从长计议。”
勾践不听二位大夫的建议，集合国内所有军士共30000人，在焦山下迎战吴军。两军初次交锋，越军小胜，杀伤了吴兵100余人。勾践乘胜追击，追了几里路便遇到了夫差的大军，两军布阵交战，夫差站在船头亲自擂打战鼓，吴军士气大振，军威如虹。这时忽然北风大起，波涛汹涌，伍子胥与伯匹各领船队顺风扬帆而下，命令士兵使用强弓劲弩，一时之间万箭齐发。反之，越军由于逆风而行，处于劣势，便渐渐败下阵来，不得不回头逃窜。大将林姑甫翻船溺水而死，胥坚也中箭身亡，勾践则逃入了故城，关了城门，拒不出战。吴兵将故城重重包围，并截断了故城的汲水道。夫差大喜道：“哼，不出10天，越兵便都要渴死了。”岂知故城境内山上有一个灵泉，泉中有鱼，勾践便叫人捕捉了数百条鱼送给了夫差。夫差一见不仅大惊，更是气得破口大骂。另一方面，勾践派范蠡留守故城，自己则率领残余士兵抄小路奔向了会稽山。检点兵马时才发现30000大军仅剩下了5000余人。这时他才后悔当初没有听二位大夫的劝谏，只是为时已晚。吴军的攻势愈来愈猛烈，伍子胥率领右军，伯匹率领左军，攻得范蠡一天连续3次向越王告急求援。勾践吓得一筹莫展，不断地跺脚叹气。这时大夫文仲向勾践献计道：“
这时只有求和了。”
勾践说：“
就不知道夫差肯不肯呀。”
文仲说：“
吴国太宰伯匹贪财好色，却很受夫差的宠幸，于今之计只好用重金贿赂他，求他在夫差面前欲成这件事。”
勾践觉得有理，便立即派人赶回都城，命夫人选出了美女8名，再加白璧20双，黄金1000亿，连夜派遣文仲到吴营去求见了伯匹。文仲说：“
吴军勾践年幼无知，不识大体，以致造成近日不可收拾的局面。现在吴军已知道错了，臣愿意臣服贵国，又恐吴王不允，特请太宰于吴王面前美言，促成其事啊。”
文仲能言善道，又适时献上礼单，伯匹果然首肯了。次日早晨，伯匹带文仲去见夫差，伯匹先入帐中， 向吴王夫差禀报了越国求和一事。岂知夫差一听，勃然大怒道：“
越国和寡人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寡人今日不灭越国，誓不罢休。”
伯匹则说：“
现在越王已经甘愿降身为臣，我以为得饶人处且饶人。”
夫差逐渐心软，又问道：“
文仲人在哪里？”
伯匹答道：“在帐外候宣。”于是夫差宣文仲入帐，文仲跪膝而行，样子谦逊又恭谨。只听夫差道：“
寡人要让勾践来侍候寡人，他愿意随寡人到吴国吗？”
文仲说：“
勾践既然已经是臣服，生死大权便掌握在大王手中了，哪还敢说一个不字呢？”
于是吴王接受了越国的求和。一旁的伍子胥却说：“
吴国今日不灭越国，他日越国必灭吴国，到时候就后悔莫及了。”
伯匹连忙辩解道：“
勾践都愿意到吴国来做仆役了，以后哪有复国的机会呢？”
伍子胥气得面如土色，叹道：“
我真后悔与你同朝共事。”
说罢，伍子胥便转身出了帐门。遇到大夫王孙雄时，伍子胥还恨意未消，便对王孙雄说：“
越国经过十年的休养生息，再加上十年的教导训练，不出20年，我吴国的宫殿恐怕就要沉入泥沼之中了。”
夫差又问文仲：“
勾践夫妇何时入吴来侍候寡人？”
文仲说：“
吴主勾践承蒙大王赦免不死，将暂时回国，并收集金银玉帛以献给大王，所以期望大王宽限一些时日。”
夫差便道：“
那就五月吧。”
于是约定五月中旬，勾践夫妇入吴做奴仆。吴王又叫王孙雄押解文仲回到越国，伯匹则领兵10000余住在吴山等候。如果勾践到时未到，便举兵攻打越国，夫差则率领大军浩浩荡荡返回了吴国。
小乖乖，今天的故事就为你讲到这儿了。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中文或者是英文的原版故事，欢迎添加小丽的微信公众号“爱读童书妈妈小丽”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要为你读的是唐朝诗人杜牧写的《江南春》。《江南春》，唐·杜牧。千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山郭酒旗风。南朝484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千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山郭酒旗风。南朝484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千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山郭酒旗风。南朝484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小乖乖，晚安。